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一教是我通常就是跟约法三章，第一个，我进来不管你们，你们管住自己的话我不管你。这话听起来学生应该会眼睛一亮啊，哇，老师来说不管我们，对他们 正中下怀啊。第二个，我说老师虽然是大人，虽然是老师，我站在讲台上，但并不表示我说的都是对。我说我也有错的时候，但是我小时候被教错了，所以我一直错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我有错，欢迎你指出来。我昨天发现基本上这班根本就是放牛班。他们班上读书风气不好，然后可能家长比较有心的都已经把学生转走了。剩下来这些的是要不然就是不爱读书的，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的。昨天他们已经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们明确告诉我，老师读书没有用，去当周杰伦的粉丝，然后转卖他们的东西都可以赚不少钱。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的嘉宾谭孝文从诡谲的职场中退下，搭着妻子的顺风车进入了教学现场，而成为代课老师。他从一刚开始只带体育课，渐渐地加入国文、社会、自然、音乐，甚至导师的代课任务。他这一教就教出了兴趣，而教书的对象也从国小生扩大到国中生。他说，尊重是跟年轻孩子相处最最重要的一点，而每次他一进教室，就跟同学们约法三章，鼓励学生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愿意谦卑地接受批评。谭孝文说，在当今崩解的家庭结构、高压的校园里，不少孩童茫然孤独，心声无人可以诉说。而作为一名代课老师，孝文无心插柳柳成荫，基于一份从天上来的使命感，他刻意留心那些需要关怀的学生，用宽容与耐心听他们的抱怨，竟然意外赢得孩子们纯粹的友谊。这期节目中，孝文要跟我们分享他最近面临的教学新挑战，我们一起进入孝文的世界。
为什么教体育课会进入课堂？
对，
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困境了，而且学生虽然有调皮捣蛋的，但是其实很少，而且在我们这个历练来看，他们那个伎俩也高明不到哪去，所以要看
你以前都在政治圈混过了，对不对？
对，虽然历练很浅，但是面对他们是游刃有余。接下来就说到您刚所说的，为什么我可以在进入课堂十分之后，绝大部分学生喜欢我？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无意中做到了最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我后来从书上看到的。有一本书上说，怎么跟年轻孩子相处，最重要一点就是尊重。而我就不小心做到这一点。我开始没有承受这个，没有存在这个意识，但是我感受到说，不要让学生觉得你们老师就是来跟我们讲大道理的，告诉我们该怎么该怎么样，不该怎么不该怎么样，他们这些话听腻了。
对。
常常在校长听到隔壁班喊来喊去，老师对 学生大声喊，我也听了很有心有戚戚焉，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成为那种老师。至少他也可以四十分钟不要给我机会有大喊的机会。所以我通常就是跟他们约法三章。第一个，我进来不管你们，你们管住自己的话我不管你。这话听起来学生应该会眼睛一亮啊，哇，老师来说不管我们，对他们 正中下怀啊。第二个，我说老师虽然是大人，虽然是老师，我站在讲台上，但并不表示我说的都是对。
哇，我从小你跟他们讲这个话
就有点大胆，对不对？有点对，其实有点抱歉。
对，
但是
对，
但是我不想那么多，我觉得我心里感觉到的就够了。
对，
我说我也有错的时候。
对，
但是我小时候被教错了，所以我一直错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我有错，
请你告诉我，
欢迎你指出来。
嗯，
请你告诉，欢迎指出来，因为我上课也习惯 我要给你们的表现要记亮点，
嗯，
好的表现亮点，其中一项就是你指出我的错误，我就给你记一个亮点。
哇，那当然学生很喜欢你啊。
没错啊，我觉得一开始我就已经，我觉得那这就已经不小心受到尊重了。
对，
那我就把我尽量把我们拉平等了。
对，
我比你强，我不是绝对的比你强，你还是还是有空间让你可以对我有所指教，而且我也非常乐意。
对，
因为当长啊，我在那里我不是纯付出啊，我也要获得啊。
是，
就是你告诉我哪里错了，我可以改，我就获得，我就得到，我进一步了。这点我很感谢你。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出来，很少学生会排斥我吧。就算我的长相一进门他看了他不爽，可听我这个话，至少他的厌恶感绝对会降低吧。
欸，可是你这样做会不会破坏行情啊？会不会把那个正直的老师，那个学生会变得比较喜欢代课老师，反而不喜欢正直的老师？
会，确实会，但是这点不重要，因为再怎么破坏他的范围太小了。
嗯哼，
代课老师也是由学校决定要不要啊。
对，
所以我再怎么也不可能扩大我的影响力啊，我顶多的影响力就是当下这四十分钟这群学生如此而已。
对对，所以后来你觉得你跟同学之间很快就能打成一片，你觉得你大概可以这个驾驭能力慢慢的增长了，可以进入国中了，可以进向国中进攻。
但是这里的考虑到还是有，其实还是有。可以说更深的考虑吧，
嗯，
因为我那个我第一年的时候同时是教三年四年级跟六年级，
四年级六年级，嗯，
对，那一般的观念是三四年级最好教，
啊，
那一二年级刚从离开幼稚园还搞不懂，你必须像保姆，生活细节让他讲，然后很多事情讲他听不懂，
对，
而五六开始老油条了
啊，开始是要毕业了嘛，
教罢了，
对，
所以这个要带他们最困难，所以三四年级刚好是最平衡。
嗯，
最好带也讲笑话，他们也比较懂的时候，但是我自己带的经验是我发觉可能我的企图性还是太强了一点，三四年级固然乖，但讲的稍微深一点的东西他们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从我期待影响别人的这种角度来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比较弱一点。而六年级，
嗯，
而我非常幸运的是我带六年级那班学生素质很高，
嗯，
当中有两三个人他们彼此是可以有个良性竞争的，都是属于那种资优性质的，
嗯，
在外面的平常的尝试学习态度都非常强
啊，
所以我们当中有些问题别人答不出来的他们可以答得出来，所以这就让我更有一种成就感，说好的学生你给他一点启发，可以让他很容易就把他往上又多推一点。
对对，
那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另外从反面来说，学生在小学青春叛逆期的是少数，通常是在高中才发生。
嗯，
换句话，在国小能够我们所能做的大部分是预防，还有撒种，让他们先培养好，以让到国中的时候不至于太长得太歪。
嗯，
而到了高中，我大概也没救了，他们长得也差不多了，该歪也歪了，老马上扭转他们应该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第一个，五六年级我驾驭得了；第二个，国中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关键的时期，
对，
所以我到了国中，他们刚好是在发芽的时候，正开始在，不像国小还没发芽，
嗯，
国确实大部分都在成长冒头的时候了，
对，
这个时候应该影响力更大，
对，
因为我能够做的更多，所以我才想，我认为我就把这个视为自己的使命，
是，
我才临时。结束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代课老师是考一次就是一年嘛，一年之后就必须重新了，因为没有正式资格，就必须年年换。
嗯，
所以我就换，我想换国中。
嗯，
那这个时候当然这是我自己想的，神是不是把我开，我也不知道。
嗯，
所以我的那个时候祷告就是神，请你把我放在一个最适合的地方。通常不管是国小或国中，他们在招考代课老师的时候，第一次招考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教师证。也必须要修过教育学分，
嗯，
所以通常招我是没有资格去的。那，嗯，如果第一次招不到人，哦，第二次他们就会稍微放宽一点，你只要有教师证，哦，或者说你有修过教育学程，有两者有一项的话就可以来考。
那所以你修过教育学分是吧？
没有，所以我第二招通常我也不具备资格。
哦，
我只能去第三次。
你
第三次招不到人的时候，你只要有大学文凭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哦，好的好的。 OK， 好。
其实竞争是对手并不太多，因为够格的不会留空位给我。
对对对对，
留给我空位的机会，通常是有特殊原因的。好比说那个学校，好比说我现在去的那个学校，学校太小了，它是红市区当中大概人数学生少的排名倒数，排名第三，不到200人的小学校。
哦，小学校，
年级只有2班一班。那我现在教那个六年级，对不起，只有一班。
哦，
六年级就一班，就是我教的那一班。
嗯，
所以好久大学报名基本上都能去考，所以我们去了，已经有点擦屁股的味道了。
嗯，
别人或者有什么，或者人家考上了以后打听之后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放弃的，所以才会到第三招。
嗯嗯嗯
嗯。那个时候大家都劝我说，不要去国中，国中比国小难很多。我的心里真是如此。
嗯，
国中功课压力也大得多了。
嗯，
甚至国中那个国中校长给我讲了一句话，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学小学，他们觉得国中的困难是就小学造成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快乐学习，所以通常在小学不太会给学生压力，就算再糟糕的小学生，都会想尽办法让他顺利过关毕业。
嗯，
余下来的未爆弹就留给国中处理了。
嗯。
国中对国中来说，他们就是擦小学生的屁股。
嗯嗯嗯嗯，
是我后来体会到了，国中比起国小难度不是高一点而已，是高很多。
嗯，
而且很多，每个礼拜都有小考。
你要预备学生进入高中，然后大学，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在学术上面要打击，怎么讲？
对，
就是打基础，对，
这是必要的，对，
嗯。
所以我们这些亲友的对我的劝告其实确实是肺腑之言了。
嗯，
不是讲的你这个对高年级能够如鱼得水了，所以你以为你到国中也可以差不多。没错，在我们想象，我毕业了我就进国中了嘛，而且我刚进去绝对只教国一啊。
对，
因为学校也不把升学班交给我，国二的有一点苗条了，所以一定给我国一的。国一也不国小上来听起来差不多吧，所以我应该这样讲。我是这么想。
嗯。
想太多了，但是我不管，我说这个我怎么想不重要，而是神怎么想。
对，
结果然也算是阴错阳差吧，我后来报了三个小学都因故没报成。
嗯，
所以只有去国中去成了。
嗯，
国中确实第一招根本没有人报名，第二次招考也没有人报名，第三招我还是唯一一个报名的，所以我就很轻松愉快的进入国中了。
嗯嗯，
所以进入国中没什么困难的，然后也在家里附近，
对。
但是因为国中就是我的第二课开始了，神给我的准备的第二个阶梯了，所以我在国中又开始又栽了一跤了。
嗯，
不过这一跤栽的不大，确实是很好，也是很好的学习。
嗯，
刚刚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国中的性质跟国小差异很大。
对。
可是我的一点功课做的不够，所以我仍然还是以我在国小觉得很拿手的那一番态度来面对。以为说这是我新学得的新本领，而且非常有效，所以到国中应该很有效。你们
还是想让他们，还是想让他们快乐学习，对吗？
这个就发觉这个尺度抓拿捏的不够。
嗯，
居然还有学生告诉我，我问他们到国中有什么地方不适应的，有一个好学生告诉我，有一点不适应的就是有些老师太宽了。他举个例子就说，好比说要做一件该做的事，虽然他们不是很喜欢做，通常都会被在压力下去做，然后就做了，做的成果也不错，他们习惯了这个程序，现在发觉他们不太喜欢做，可有该做的事情压力没了。
嗯，
没有压力他们还是得做，虽然他觉得不太适应。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么宽的老师是谁？他说就是你啊。所以我太不给他们压力了。
嗯嗯，
那在这里刚好我又给他们，我记得我离开他们课堂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拿我的例子给他们上了一课，我说老师要离开了，通常没有这种例子，通常就是一教一年，可是我半年离开这种例子几乎没有。
嗯，
显然这就是也算是我后来我老婆跟我讲，她说这其实是神为我预备的。
嗯，
她说神就是让你去体验半年就够了。
嗯，
现在是有几分道理。
嗯，
因为是让我一开学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就跟校长讲过，我说我来主要不是教课本上的知识，或者说 不会全部是课本上知识，甚至说课本上知识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让他们能够正常健全生长最重要。后来想我这样话有点大胆了，国中校长怎么能够不重视成绩呢？
对对，太不现实了。
校长也不能否认，因为确实身心正常发展这个其实很重要，否则你功课读得再好将来也是破坏的。
对，
但是他就跟我强调如何平衡，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平衡。因为他后来我第一次月考，我教的两个班是倒数两，国文成绩是倒数两名，所以校长就把我找去了，说谭老师，我知道你很热心尽心的在教，但是可能方法上要调整一下。他特别列了一张给我，打字打一张单子给我，告诉我列了要注意事项。对这点我当然还是有一点惭愧了，毕竟学生没教。他肯定我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说第一个，他经过学校教室巡堂的时候，听我上课讲话那种语气态度，他知道我是用心在教的。
是，
他说很少代课老师，通常代课老师是下课钟一打人就离开了，
嗯，
是少数不是这种人，
嗯，
所以他知道我是有心的，所以基本上他对我是很肯定的。
是，
但是这方式呈现的成绩，家长会有意见。
是，
校方为了面对家长，也不能不对我做出某些提醒。好，这点我收到了，甚至校长还很贴心的安排了一个老师上课让我去观摩。那是我实际上在进学校之前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了，所以不是校长只是呼应我的要求而已。
对对，
我说因为我没有教过国中，所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老师可以让我随时有问题可以请教去问。
对对对，
他就让他后来安排老师让我去实际观摩看别人怎么教的。
对对，
我确实也体会到了，知道人家怎么做的。
嗯，
可是对我来说却增加个新的困难。那老师记一步一步该怎么样的讲得清清楚楚。
嗯，
可是对我来说我的感觉就是没错，从教课本教学来说很成功，该做的细腻句细名义都做到了，可是时间就只用在这里了。
嗯，
我想去影响学生，我的时间从哪来？我其实没有。哎，当然我们可以借着课程当中的某些话来表达一些表达一些想法，灌输一些观念，可是这个不是三两句话就过去的。如果我要稍微多讲一点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课本上的东西讲那么细。换句话说，校长你讲的是两全，从时间上来说其实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的目的不在那边，你的目的不是要教他们功课课本上的东西，你是想教他们如何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想教他们如何做人。
对，从课文上来衍生，所以衍生的东西会比较多，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对对 对, 对，你想教的东西可能考试不会考的啦。
对，确实对。
但是以后人生的大考卷会考。
没错，是确实如此。这方面我讲了不少。
嗯，是。
所以可能这是我要克服的困难。如果想再进国中的话，我就必须克服怎么在时间上把这两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嗯。
下一个课题了。
嗯，
下一个题。
所以后来半年你就离开了国中。
校长告诉我说对不起，因为有一些变动，所以我可能要减少你的时数。
嗯，
但当时我就直接说了一句话，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我说校长不用为难，我说如果说有困难的话，您完全不必考虑我的时数问题。
嗯，
您要我排我都可以配合，因为我来学校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是来帮忙，我是来帮忙解决。然后我就在那等，看他怎么排，等了好几天，没等了好几天，奇怪怎么没有下文呢？我后来这个情况之后，那我说不要增加学校困扰，我辞职。
嗯，
完全配合学校的需要辞职。
嗯，
所以我
就你觉得你阶段性的任务完成达到了？当时的状况之下，
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达到了。
嗯，
因为我发觉其实要跟学生熟悉，要能够有影响力，
要花时间的。
一年，而我半年只来得及跟部分学生还稍微熟悉而已。
嗯，
还没有来得及继续做。
嗯哼，
还好有些学生我还继续跟我有保持联络。
嗯，
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视为待续，还没有完。
是，只要待续的故事。
只要他们愿意跟我继续接触，愿意听我讲话，听我介绍他们课本等等之类的话，我会继续做下去。
你还可以继续影响他们的人生。
对，没错。所以至少我看到了这个，虽然没有办法在这个班接触更多人，让我看到某些我觉得需要的我没有机会去接触，但至少 也留了一部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中当中我又学到了神给我新的风格。
你说你昨天碰到一个很大的挫折。
哦，对，接下来就是第三段了，这就是第三课了。进入这个国小也是同样的跟神求来的，要重新找工作。这个考泰克老师，我也跟神说同样的把我放在适合的地方，所以我也同时预备了几个目标，包含国中跟国小。那这个时候我学到点教训了，国中我就不以国文为目标了，而且严格来讲这个也由不得我来挑，因为必须看到的是他们缺什么，他不开出来的话我想要也没用。那个时候看到一个国中有缺国文的，也有国中缺历史的，这个时候我的目标就放在历史了，因为这里就跟前面一个教训有关，这个涉及到到底老师应该是严格好还是放松好。
嗯，
我还特别问过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不错的结论，因为学生对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想清楚，甚至连我自己以前过去都没想清楚，但今日讨论想清楚了，甚至我也跟别的老师印证了。就一个学校来说，老师要有严格的，要有宽松的。
嗯，
因为如果是严格的，驱力很大，效果很明显，但是压下来的心病未来会爆发。
嗯，
学生是被压住被勉强出来的，都是宽松的，学生很快乐没有压力，但是当下的成绩你就显现不出来。
对，
一个死在现在，一个死在未来。要来进国小了，同样我跟神祷告让我放在这十个地方，所以我后来想到为什么选历史，因为历史的课就少得多了。
嗯，
一堂一个班大概好像只有两堂课吧，所以相对的我就比较可以维持我的宽松，而不必那么严，而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了。但神没有从这边开路，后来第二招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有老师考上了，所以最后就剩下这个国小，这个最小的国小。而且这个国小的要争的这个老师确实也没人去，我也是唯一的。去了之后考上了，当天发布了，我第二天还没报到，教务主任打电话给我提醒我，市场上的口试的时候已经透露出端倪了，他说老师课堂如果学生要挑衅你的话你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我以为只是原则性的询问，没有想到就是他们的现实。我说以我过去虽然经验不多，这个两年多而已，我说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向学生已经表达最大的尊重，我也把那个约法三章说出来，我说基本上学生会跟我唱反调的这种几率非常低。
嗯，
是有点，我对这点并不太担心。
啊，
当然了，他们也知道那时候还没录取结果，他们也不必跟我说太多。那正式录取之后就告知我了，你们班学生有很难缠的，所以可能你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第二天一报的时候遇到他们那班导师，导师也就讲得更详细了，说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分分合合打打闹闹，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有的时候可以彼此闹得流血。后来我也听别的老师说，校长对这班的期待是能够安安全全让他们毕业就好
就可以了。嗯，
对，就可以了。这时候我心里又多一点数了，显然这班不是他们学校所期待的一个能够多做一点的。然后加上这两天陆陆续续的消息，我也感觉到了，我原先所想的还想得太乐观了。我原先跟你报告的是说，或许神要我进这里的旨意就是让我来用我的特性来面对那个好面对的学生。经过昨天前天，我发现我面对的不是那一两个学生而已，而是他们学生的半数。我昨天发现基本上这班根本就是放牛班。
嗯，
他们班上读书风气不好，然后可能家长比较有心的都已经把学生转走了。
嗯，
剩下来这些的是要不然就是不爱读书的，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的。昨天他们已经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们明确告诉我，老师读书没有用，去当周杰伦的粉丝，然后转卖他们的东西 都可以赚不少钱。这跟我之前代课的一年的那个六年级那个自由班的那几个学生根本是两个世界的学生。所以我是感谢神，没有神没有让我在第一次进入课堂就遇到这种学生，否则我真的就被吓跑了。
嗯，
他是充分的时间一步一步的装备好我自己之后让我可以来面对他们。所以我经过了昨天他们给我的震撼教育，我心里是感谢神啊，原来你量给我的不是那一两个，而是这一班半数的学生。所以我昨天找到了那个教学组长，跟他说我已经体会到了这班的特性了。我发觉因为他们老师都他们学校大概所有老师都知道这班学生你跟他来硬的没有用。确实啊，硬的他会跟你
硬杠的。嗯，
甚至反过来说，你不去惹他，他们还会来挑衅老师，来刺激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来硬的是知道是绝对没用的，纯粹只是破坏彼此关系而已。所以只能来软的。那来软的是不是一定有效呢？至少有机会，那就是剩下来，这就是我的功课了。
对，
我觉得这是我接下来最大的功课。
对，
如何用我柔软的力量能够调整他们。那我昨天已经想到至少想到一个步骤了，我还特别跟这个注册组长提出报备，我说基本上这班学生认为读书没有用，不想读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能不能容许我调整上课内容。
对，我刚就是要讲哎，你就可以放开了，反正没有升学压力嘛， 对不对？
反正已经到谷底了，
没错，对，只要能毕业就可以了。
然后课本上的东西我也不能完全不教，但是我只挑重点，稍微课本里面的有一点的东西该知道一点点就够了，剩下的时间我跟他们聊天。
对，
聊他们爱聊的，聊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老师的讨厌的部分，对学校讨厌的部分没关系，我来跟你聊。
对，
甚至某些程度我也能够附和你，而我的附和不是假的，我真的也感觉到有问题。
嗯，
我来让你认同，让你甚至从我的角度让你知道我所看到的跟你不一样，然后我可以肯你所认为对的部分，然后把你不知道的部分而你误解的部分我可以告诉你。
对，
接下来还有三个月，我觉得三个月如果这么做的话其实应该有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调整，而如果能够真的做到的话，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
还记得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的那一本书《第二座山》吗？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书中强调，生命真正的满足在于超越自己，活出爱与奉献。对于有基督信仰的人来说，这第二座山跟上帝赐下的呼召是息息相关的。从孝文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他从一个讨厌小孩到喜欢小孩，甚至以接待他们为使命的心态担任代课老师，这中间的转变实在是出人意料，仿佛是上帝在他的人生下半场为他预备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无论如何，这份新的使命感让孝文的生命更丰富，也更值得期待。这正如第二座山书中所说的，当我们走出自我中心，回应更大的呼召时，生命才真正开始闪闪发光。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转发以及分享。我是史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